如果我们借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中国革命道路上的几个阶段及其未竟之业。1911年的辛亥革命相当于把中国的路易十六推上了断头台，终结了2000多年的皇帝统治。1949年中共建政相当于让雅各宾派上台执政，以激进革命的名义建立新政权。而2012年以来的习近平时代则重现拿破仑的复辟及革命后的个人独裁和帝制回朝。如此对比，我们会发现中国的革命并未结束，而是被不断推迟反动和误读。正如拿破仑的上台既终结了法国的共和实验，又以新的形式恢复了独裁秩序一样，习近平集权复辟的现象表明，那场旨在建立现代共和的中国大革命并未真正完成，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往往习惯性的将革命理解为一个爆发性的事件，是历史长河中的瞬间断裂，一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一场政权更替，一次街头风暴。然而真正深刻的革命，尤其是牵动整个国家文明结构的转型，从来不是在数日或数年内完成的，而是要以百年为单位来丈量。法国大革命如此，中国的大革命亦是如此。它们不是一个完成式的事件，而是一场持续不断、充满反复与挣扎的历史进程。如果把中国过去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历程视为一场漫长的中国大革命，就如同法国大革命一般，那么我们会发现，这是一场文明形态从专制向共和、从臣民向公民转化的历史巨变，并且这场革命至今仍未完成。中国人在百年间经历了推翻皇帝的激烈变革，却并没有迎来真正的共和。经历了物质上的现代化，却依然滞留在精神和政治的旧逻辑中。清王朝的覆灭远非真正共和的开始，民国的撤离也并非意味着民主的到来，专制的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这100多年的风云激荡只是大革命的序幕而已。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殖民统治，恢复中华正统政权地位，同时也标志着2000多年君主专制的形式终结。但辛亥革命破掉了旧制度，却未能立起一个稳定的新制度。辛亥革命开启了近代中国革命复辟反复循环的百年历程，被称为未竟之革命。1912年建立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最终没能稳固地实现孙中山设想的民主共和理想。北洋军阀时期的混乱使中国依旧在泥淖中挣扎，政治黑暗，民生多艰。1920年代后，国共两股力量又相继兴起，试图延续和完成辛亥先贤未竟的使命。然而这一历程中展现出历史的吊诡，每一次革命的尝试都在未竟之时被新的专制秩序所取代，于是革命的目标被挫折，不得不再次循环。1949年后登上历史舞台的毛泽东时代，是中国革命由理想主义走向狂热极端的重要阶段，可谓中国的雅各宾时刻。就像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等人将美德和恐怖融于一炉，毛泽东也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发展成一种世俗宗教般的革命意识形态。毛时代提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把它提升为全民信仰。在这个意识形态体系中，阶级斗争被绝对化、道德化，变成了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结果，革命不再只是政治变革的手段，而成了一种目的本身，甚至是一场持续不断的群众狂欢和集体信仰。中共通过不断的群众动员、思想改造、检讨与批斗来塑造所谓新人，营造一种革命的信仰共同体氛围。这种政治狂热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群众大会俨然成为布道会，斗思批修如同集体忏悔，政治审查犹如宗教裁判所。它以一种世俗的形式满足了大众对于信仰和道德秩序的需求，却同时剥夺了个人的独立意志和理性判断。正如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建立功德委员会审查公民美德一样，毛的中国也建立起无所不在的政治高压和道德审判机制。人们每日背诵毛主席语录，早请示晚汇报，邻里同事之间相互监督揭发，从幼儿园儿童到政府高官无不浸泡在这个革命神学所构建的狂热氛围中。 毛主义集权对中国社会最深远的影响之一，就是塑造了广大人民的顺民人格。在毛时代持续的高压和洗脑下，人民逐渐被驯化成革命的客体，也就是被动服从的对象，而不是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主体。长期的斗争和恐怖使人们明白，保命要紧，服从为上。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可能招致杀身大祸，稍有反抗，精神就会被打成异类清除。久而久之，多数人选择明哲保身，噤若寒蝉，养成了逆来顺受、唯上是从的习性。这与雅各宾恐怖给法国社会带来的心理创伤如出一辙。法国人在恐怖时期学会了晋升和顺从，直到热月政变推翻罗伯斯庇尔，才逐步恢复理性。中国则因为毛时代的高度封闭和信息控制，顺民文化更是根深蒂固地保留下来，服从被当作美德，怀疑被当作原罪。人们习惯了等待最高指示，不习惯自主思考和质疑权威。革命的本意是解放人性，但在极端化后反而扼杀了人的主体意识。毛主义遗产造成了公民精神的断代，在毛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很难具备现代公民应有的权利意识和独立人格。哪怕在改革开放后，中国许多人在政治上依然保持着一种臣民心态，对上唯唯诺诺，对权力顶礼膜拜，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可以说，毛主义集权把几亿人民训练成了驯服的顺民，剥夺了他们作为现代公民站立的能力。专制的最大罪恶在于不仅践踏人的尊严，而且剥夺人恢复尊严的能力，使之自甘堕落地臣服于淫威之下。这一切是对未来中国民主化的巨大拖累，也是尚未完成的大革命必须补上的一课。毛泽东去世和文革结束后，中国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1978年上台的邓小平以他的务实手腕纠正了毛时代的极端错误，使国家从混乱中走向稳定。他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争论、黑猫白猫论等，淡化意识形态斗争，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这标志着革命理想主义向实用主义的重大转向。邓氏哲学核心在于稳定压倒一切，这与拿破仑在法国大革命后期所奉行的秩序优先原则如出一辙。拿破仑在法国经历多年内乱后上台，宣布革命已经结束，法国需要秩序，以铁腕平定混乱，集中权力恢复社会安定。同样，邓小平在执掌中国后，把稳定放在压倒性位置，他多次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这种对秩序的诉求，源于对文革十年动乱的反思，也深受苏联巨变的刺激。邓相信，只有权威政府和集中领导才能避免再次陷入全面内战和国家解体。因此，他对内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以恢复人心；对外打开国门，引进资金和技术，以振兴经济。从结果看，邓的这一套策略确实换来了20世纪末中国社会相对的安定和繁荣。但代价是，革命的理想主义和政治参与热情被压制，对民主自由的追求被暂时搁置，一种以经济增长替代革命理想的价值观开始主导社会。邓小平时代和随后江泽民、胡锦涛的执政时期，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红色寡头资本主义，也有人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结构。它将市场经济和威权政治杂糅在一起，既不同于苏东社会主义的完全计划体制，也有别于西方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这一结构的要点是，党掌握政权不放松，同时利用市场和资本来增强统治资源。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中共的高干子弟、权力掮客率先致富，垄断了大量优质资源和机会。国有企业在改革中通过私有化或股份制改造流入权贵之手，而新兴民营企业则需要依附于官方背景才能发展壮大。结果，权力、资本、腐败结成暧昧同盟，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有点类似拿破仑时代的新贵族阶层，革命打破了旧贵族，但新的靠军功和皇帝赏识的权贵又纷纷崛起。中国的官商同体现象尤为突出，权力机构与大资本集团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治精英通过权力寻租获得巨额财富， 经济精英则通过攀附权力确保垄断地位。一时间，官倒走后门，权钱交易成为普遍现象。老百姓把这一套称为权钱勾结下的假资本主义。这种混血体制的直接后果是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腐败横行。改革开放改善了人民生活，但也给各级官员创造了大量贪腐机会。人民的劳动成果遭到各级官员和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攫取与瓜分。由此，中国形成了一个统治稳态，政治上坚持高度集中，经济上采取市场手段积累财富，让权贵集团既享有专制的权利，又享有资本主义的利润。这一模式稳定运行多年，似乎找到了以经济合法性替代革命合法性的诀窍。然而，它也埋下了新的隐患。当民众看到繁荣背后是严重不公，制度缺乏公平和正义时，统治的道义基础不断流失。这种靠经济增长维系合法性的模式，一旦增长放缓或停滞，就会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邓小平时代还有一个显著特征，是官方意识形态的降温与伪世俗化。毛泽东时期高举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旗帜，民众被要求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宗教般的信仰。而邓之后，执政党逐渐淡化了乌托邦式的信仰口号，转而宣扬发展才是硬道理。从信仰毛到信仰 GDP， 革命的狂热被消费主义和爱国主义取代。人们津津乐道的不再是社会主义远大理想，而是股市指数、房价涨跌、财富榜单。政府宣传里，幸福等同于物质富裕，爱国等同于支持经济建设， GDP 增长成为新的政治宗教，每年以具体数字的形式供奉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这种氛围下，普通百姓也被引导去埋头挣钱，追求个人物质生活，把政治参与和权力诉求抛诸脑后。这当然是执政者乐见的局面，让人民忘记自由、民主、人权，只记得赚钱和富裕，这样统治就稳了。这是拿破仑式的秩序合法性，给你繁荣，但别谈自由。长久以来，许多人确实对这种交换心照不宣并默认了，稳定换发展，自由换小康。但当物质繁荣表层下暗藏的社会问题逐渐浮现，如腐败、环境破坏、贫富悬殊、道德滑坡等，政治停滞的深层危机也在酝酿。经济奇迹掩盖下是一个法治未立、权力无制衡的僵化体制，其积弊在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明显。随着增长红利的减退，这种不民主的现代化模式正走到十字路口。若不进行政治改革，其经济成就也难以为继，社会矛盾和危机终将爆发。在邓小平及其继任者时代，中国确立了一种类似拿破仑式秩序的统治格局，平息革命动荡，优先秩序稳定，依靠经济发展作为合法性来源。这一阶段避免了毛式狂热和无序，但也冻结了民主转型。拿破仑曾自称是大革命的结束者，他结束了法国的断头台时代，但建立的是个人帝制。同理，邓小平结束了文革的极端，但他的继任者们也没有实现真正的共和民主，而是在集权框架内嫁接市场经济。这种过渡性的秩序对比，革命恐怖而言固然是进步，对人民而言也一度带来实惠，可它并非革命的终点，反而更像是革命被搁置的一幕中场休息。中国的大革命尚未完结，真正的考验和转折还在前方。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上台的习近平，标志着中国政治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逆转，堪称拿破仑式的复辟。其主要特征就是权力的回收与个人集权。在邓小平奠定的集体领导和任期制框架下，中国高层权力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一度有所制度化和相对集体化，但习近平上台后不久便显示出强烈的权力集聚倾向。他通过高压反腐运动清洗政敌和异己，大幅强化了自己在党政军各领域的控制。2018年更是通过修宪废除了国家主席两届任期限制，终结了邓小平时代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政治遗产，这等于为自己开辟了无限期连任乃至终身执政的道路，如同拿破仑称帝，自封终身执政一般，中国再次回归个人独裁。与此同时，个人崇拜和意识形态回潮也明显可见。 媒体高调宣扬习核心人民领袖，习近平的肖像和语录出现在各地墙上，他的著作成为党员干部必读，甚至小学课本内容。官方话语从此前的技术官僚式表述转向新一轮意识形态动员，提出习思想并写入党章。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路线，让位于如今新时代的红色信仰，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提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一套做法颇有回归毛泽东年代的意味，被戏称为新文革的前兆。当然，现实情况与毛时代不同，但国家再神话和领袖再教化的倾向是不容忽视的。国家重新被描述的神圣不可侵犯，党性高于一切，领袖重新被塑造成全知全能的舵手，个人意志左右着国家走向。要理解习近平时代的政治，本质上要看一种集权统治的心理结构，这一结构可概括为父权威加恐惧，秩序加道德正统。习近平本人喜欢以人民的父母官家长自居，提倡党内外上下级如同一家，整个社会的政治语境呈现浓厚的家长制和父权崇拜色彩，党是父母，习是舵手，人民像孩子。这个心理模式迎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明君圣主的期盼，也便利于塑造服从性的社会心理。其次，习近平执政通过强力维稳和高科技监控，营造了一种普遍恐惧的秩序。反腐运动无孔不入，官员人人自危。严刑峻法管控言论，普通人谈政色变，恐惧感成为社会运转的润滑剂。人们不敢乱说乱动，自觉遵守当局划定的红线。再次，在宣传上，政权强调一套道德正统，讲民族复兴伟大使命，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反腐反社倡廉等等，这使许多人产生一种道德负担和认同，仿佛听党的话就是爱国有道德，违逆党就是不道德不爱国。集权政治的本质不只是制度设计，更是心理驾驭术，让民众习惯于被统治，甚至在思想深处认同被统治的合理性。当年拿破仑也曾利用宗教和荣誉勋章笼络人心，使法国人在心理上接受帝制复辟。今天习近平政权则通过民族主义和传统主义等价值号召，结合无处不在的监控和纪律，让顺从成为下意识的习惯。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在心理上自我审查、自我约束，只敢在安全区域内活动，那么集权的稳定也就有了群众基础。这就是习近平时代统治术成功之处，社会服从的再制造。相比毛时代的高压外在强制，如今更多人是无意识的配合、晋升和跟随，因为他们要么被官方叙事裹挟，要么被恐惧深深震慑，不敢也不愿逾矩。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的独裁并非简单复刻毛泽东时代，而是建立在新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之上，可谓数字时代的新集权。过去，人们识别集权统治的标志，往往是如毛斯大林那样的大规模个人崇拜，动辄政治运动和公开暴力。而如今，中国的集权主义变得更加精致隐蔽，它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摄像头和社交媒体等技术，实现对社会的全方位监控与引导。网络空间则通过防火长城、关键词过滤和大规模删帖审查，将不利信息屏蔽在大众视野之外。同时，官方通过水军和算法操控，引导舆论走向营造虚假的民意泡沫。在这种情况下，专制变得更高效、更隐形。不需要每天搞群众斗争，但每个人无时无刻不活在摄像头和数据的凝视下，不需要领导每天训话，但算法会精准算出你需要看的正能量内容。这样的体制比毛时代单纯依赖个人意志和群众运动的集权更稳固，因为它渗透进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常常不以粗暴形式出现，让人不知不觉受控。在数字集权下，很多人甚至意识不到自己丧失了自由，因为在温水煮青蛙中，恐惧和顺从已经内化为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说，中国的数字拿破仑登场了。习近平利用21世纪的技术手段，部分实现了拿破仑魏晋的梦想，建立一个高度集权而又自我标榜现代化和繁荣的帝国。当然，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这样的复辟，其实都蕴含着革命的下一次爆发。 就像拿破仑帝国之后，法国再次掀起共和运动一样。中国近现代的革命进程与法国大革命存在相似之处。借用法国革命的框架，我们可以把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启蒙与反抗期对应中国的晚清到民国时期，这相当于法国1789年革命初期的启蒙思想、传播和温和改革期。在中国，从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再到短暂的民国共和尝试，这一系列事件体现了启蒙思想对旧制度的冲击和人民对自由民族独立的向往。就像法国的立宪君主派、吉伦特派曾努力在旧制度框架内推进改革，中国的立宪派、革命派也希望实现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但此阶段往往不彻底。法国1791年宪制未稳，就与王党叛乱和外国干涉，中国辛亥后共和理想也很快破灭于军阀混战，所以启蒙反抗期在两国都留下了未尽的课题。第二，雅各宾激进期对应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法国1793年至1794年雅各宾派恐怖统治，与中国1949年至1976年的毛氏集权有许多类似之处。两者都是以极端的革命理论为指导，高举人民和美德的旗号，对内开展大清洗和恐怖。在法国，这是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和全民皆兵。在中国，则是毛发动的阶级斗争运动和文革大浩劫，两者都造成社会翻腾和巨大牺牲，也都以领袖的倒台或去世而告终。罗伯斯庇尔被热月政变推翻，毛泽东死后，其政治遗产几乎被全盘否定。这个激进期给国家留下了创伤和教训，在政治上并未建立自由制度。第三，拿破仑秩序期对应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习近平时期。法国1799年拿破仑执政到1815年滑铁卢，是一个既结束恐怖又恢复部分旧秩序的折中时期。拿破仑保留了一些革命成果，如拿破仑法典、行政改革，但重建了皇帝制和集权统治。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天，也类似进入了一个革命余热冷却、秩序重建的时期。邓小平和后继者就像一个集体的中国拿破仑，他们结束了毛氏狂热，推动经济发展和部分社会开放，但政治上仍维持一党专制的帝制核心。特别是习近平上台后，这种拿破仑式的集权有增无减，甚至更甚。法国的拿破仑时期以波旁王朝复辟告终，暗示革命出现了重大反动。中国的当下也正经历一个新专制复辟的阶段，但我们也知道法国革命并未就此终结。波旁复辟后1830年、1848年仍有革命浪潮，最终确立共和。历史的钟摆总是摇摆中前进。法国大革命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革命暴力的自我否定和演进。法国人在经历了雅各宾的恐怖统治后，普遍厌倦了无休止的镇压与清洗，因此在热月政变后开始反思，追求法治和权力保障。拿破仑虽然称帝，但他并未重演恐怖，而是建立秩序，推动法治化，这可以视为暴力的自我否定。革命认识到一味的暴力清洗无法建立持久新秩序，遂转向法律和制度建设。与此对比，中国至今还没有真正走出暴力合法化的阶段。毛时代的政治暴力被后来者部分否定，例如改革时期平反冤假错案，但国家对暴力和专政的迷恋仍在。邓小平同样坚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1989年动用了武力镇压民主运动。习近平时期更是高调强调坚持党的全面专政，强化国家暴力机器。中国革命迄今尚未迎来法国式的走出恐怖转向，法国恐怖之后走向法治共和，而中国在毛氏恐怖之后只是进入另一种形式的高压秩序，没有真正建立宪政法治。雅各宾的阴影在中国依然挥之不去，即执政者仍然奉行一种逻辑，以人民之名行权力之实。毛泽东口口声声人民江山，但建立的是党天下。当今中共仍打着人民利益的旗帜，却拒绝人民自由选择领导人的权利。这种雅各宾式的政治欺骗，使中国难以摆脱暴力专制的循环。 只有当暴力不再被视为维持秩序和解决问题的正当手段，真正让位于法律和民主程序时，中国革命才能算跨过了恐怖的阴影。幸运的是，法国花了几年时间完成这个跨越。不幸的是，这一进程在中国已经被拖延了几十年。为什么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被跳过？传统革命理论认为，一国要实现民主共和，需先经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培育独立的市民社会和私有产权阶层。然而，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个资产阶级阶段似乎被历史大大压缩，甚至跳过了。辛亥革命后，短暂出现过民族资产阶级和议会政治的萌芽，但连续遭遇三重打击，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共产殖民，接二连三地毁掉了这些嫩苗。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后，马上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彻底剥夺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使独立的工商阶层消失殆尽。中共建政的头30年完全没有私人企业和自由市场，自然也谈不上独立的中产阶级力量来呼唤民主。改革开放后，私人企业和财富重新出现，但党对社会的控制也同步加强。许多私营企业家被吸纳进了体制，红二代、官二代本身就成为新的资本大佬。结果，中国虽然重新出现了富裕的阶层，却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与市民社会阵营。与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的中产阶层相当一部分依附于体制，受控于体制，也就是公务员和体制内人员，这使得中国的中产阶级难以成为推动民主的社会基础。中国的资产阶级要么被整合，要么被消灭，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被极大削弱。更有甚者，中共还在宣传上妖魔化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致使不少民众把民主误解为动乱的代名词。这一切都使得中国的民主革命社会基础被制度性的消解。从法国历史看，18至19世纪的法国经过多次反复，终有工商业资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成为民主共和的中坚力量。而中国因为历史进程和执政党策略的作用，这样的独立社会力量一直发育不良，甚至遭扼杀。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虽然在技术物质上达到了21世纪水平，但在人格塑造和公民社会建设上依然未完成18与19世纪西方国家所完成的任务。中国过去百年的革命虽然改变了朝代和经济面貌，却尚未达成革命的根本目标。那么这个根本目标是什么？可以概括为制度和人格的双重革命。所谓制度革命，就是要用现代民主法治的制度取代传统专制的人治权威。所谓人格革命，就是要让顺民变公民，培养国民独立思考、勇于担当的现代人格。回望历史，无论辛亥志士、五四先贤，还是后来的八九民主斗士，其实都在为这两个层面的变革而奋斗。他们既要建立共和国、宪法治国，也要启蒙民智，塑造新国民。可惜各种内外因素的干扰，使这一宏愿迟迟未能全面实现。仅有政体更替而缺乏人格觉醒是不牢固的，反之只改良民德而没有制度保障也是脆弱的。中国的大革命之所以说才刚刚开始，正是因为最艰难也最重要的这两场革命都未彻底成功。我们过去推翻了皇帝，却没能建立真正有效限制权力的宪政制度。我们过去喊出了民主口号，却没能让每个普通人从臣属转变为自觉的公民。因此，未来的革命必须是双线并进，既是制度之变革，也是人心之觉醒。以制度取代权威，以公民取代臣民。现代政治哲学告诉我们，一个良序社会需要两大支柱，一是健全的制度，二是成熟的公民。健全的制度，例如代议民主、司法独立、权力分立等，可以防止权力滥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成熟的公民则意味着多数人具备理性、独立、守法、包容、多元的品质，能够正确行使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中国正缺乏这两点，没有真正约束权力的制度，民众也长期被动依附于权力。真正的大革命应当以此为方向，用民主法治的制度取代个人威权的统治，用现代公民意识取代臣民依附心理。这将是一次比推翻一个政党或一个领袖更深刻的革命，它需要人们观念的转变、文化的转型，也需要具体制度安排的重塑。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流血的革命，而更像是一场民族精神的重生和国家结构的重组，其难度不亚于任何一次政治革命，因为它要求我们改变根深蒂固的习惯与思想模式。在经历了辛亥的政治革命推翻帝制和中共的社会革命改变所有制和社会结构之后，中国需要迎来一个第三阶段的革命，那就是从外部的暴力转向内部的自觉，是人类历史上更高层次的革命。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思考，我们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我们凭什么要被谎言灌输？我们为何总是恐惧？当这些问题成为集体意识，并转化为和平而坚定的行动时，中国才真正进入大革命的高潮。当人民不再祈求恩主，不再相信救世主，革命才真正开始。这句话与共产主义的国际歌异曲同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所谓自我革命，也是执政党自己曾经喊过的口号，只不过他们所说的与人民追求的并非一回事儿。曾几何时，我们又将希望寄托于一个个英明领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没有哪个皇帝会赐予人民自由，只有人民自己才能争得自由。所以，这第三阶段的革命注定是由普通人来推动的启蒙觉醒。这是一场摆脱屠龙少年、终成恶龙历史宿命的革命，不靠暴力去屠龙，而是让每个人都不再膜拜巨龙，让巨龙失去存在的土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过去那种打倒一个皇帝，又窜出一个皇帝，赶走一个独裁，又冒出一个独裁的轮回。中国近现代的三次重大变革各有其历史使命和局限。辛亥革命完成了形态革命，它结束了帝制这种国家形态，使共和国理念深入人心，这是形式上的巨变。但辛亥并未确立稳定的新制度，政治文化也没变革到位，所以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中共建政完成了权力革命，他将国家权力从旧统治集团手中彻底夺取，并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改造。这场革命也并未带来自由民主，反而建立了新的集权权力体系，因而只是从一个专制走向另一个专制，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未来的民主化革命将超越以往的改朝换代和意识形态斗争，只有这第三次革命能真正完结中国自晚清以来追求现代文明的宏图。可以说，辛亥之意改其形，中共之意改其权，未来之意当改其魂。形即政体外形，权即统治主体，魂则是国族精神。习近平治下中国的高度集权与个人独裁，看似将中国重新带回了帝制时代的政治形态，但这绝不是历史的终点，很可能恰恰是文明转折前最后的剧痛。每一次专制的回潮，往往预示着下一次革命即将到来。历史规律常如此，最黑暗的夜孕育着最璀璨的晨曦。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仍经历军阀割据的混乱，才迎来民族独立的新生。法国大革命也是在拿破仑的独裁后几经起伏才定型共和。对于中国来说，习近平时代的复辟更像是革命长河中的一次逆流。逆流之凶险固然使航程推迟，却也激发了人们对源头活水的更强渴望。当下中国表面歌舞升平，实则暗流汹涌，民间对宪政民主的讨论虽被打压，却从未停止。百姓对腐败不公的怨愤在社交媒体时代处处可见。可以预见，真正的大革命将以某种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到来。